今天要播出的内容是：
你不需要来到教会才能称义，但你称义后，你会想来教会多听一点，被建造起来。Amen。你受神的灵引导。Amen。你知道他的爱，因为你知道他爱你。Amen。你就爱他，也爱其他人。
Let's put on a garment of praise for any spirit of heaviness. Amen. For you serve a good God, which is a shout hallelujah.
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各位知道吗？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你必得救，还有一家人。Amen。你一家这几个字非常有能力，你一家有神的话保证。Amen。这不代表他们会自动得救，但因为你已得救，因为你已重生，现在神可以进入你的家，你家族。Amen。许多时候，你未信主的家人受到保护，是因为你。Amen。当他们去旅行时，神保守他们，保护他们，祝福他们，让恶事远离他们，都是因为你。我很确定，确信这样的事，神会等最好的时刻。重点是，当你为人的得救祷告时，你在做的事，你不能强迫他们得救。但当你为他们祷告，神会创造一个情况，也可能创造一个环境，帮助他们容易来接受基督。神清楚知道，我们都是神创造的，他知道关键点在哪，我们的心是如何的。 Amen。 知道什么可以打开他们的心。大家 Amen 吗？神知道你的爱之语，赞美主，你的祷告能创造这样的机会。各位，我们需要祷告，我们需要向神求。许多时候我们尝试靠努力得着，我们非常努力，为了孩子，为了事业，为了 每日的需求努力，为了人生劳碌。有位神很爱你，有位神在看顾你，但这位神不会强行介入你的人生，他不会随便介入帮助你。神如果会这么做，他就会介入，禁止亚当吃树上的果子。神没有，为什么？神给你自由意志，而神不会介入，除非你寻求他，那就是祷告。你要怎么说都可以，与神对话，那就是祷告，会使神运行在你生命里。神要你有蒙福的人生。再一次，神要你有蒙福的人生。其实在很早以前有许多教导，我相信神对以色列有特别的心意，但神之所以祝福以色列并与他们立特别的约，神对以色列的工作还继续，是为了祝福全世界。过去有许多以色列人，他们嫉妒一件事，当耶稣在加百农行医治时，当时情况是耶稣在会堂里，他宣告着弥赛亚的预言，主的灵在我身上要医治破碎的，瞎眼的得看见，耳聋的得听见，他们没什么问题。接着他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，他们也没问题。就算他们窃窃私语说，他怎么敢这样说，这是弥赛亚的预言。但后来他说，在以利亚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在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但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那里去，只奉差往撒勒法去，在以色列北边，不在以色列境内。这是一位叙利腓尼基妇人，西顿妇人才对，是一位非犹太的妇人。结果他们生气了。后来又说，先知以利沙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。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，没一个得洁净，除了乃曼之外。乃曼不是以色列人，不是犹太人，他是亚兰人。他们非常生气。耶稣讲了两个例子，供应和医治，都是给外邦人。他们生气了。基督要跟他们说的是，不要认为你配得一切。当你认为自己不配得，但你仰望神并看见他的爱和良善，你就会得到。但如果神看见你认为自己配得，就不会给你。假设你有很多的宗教行为，神祝福你，你会对别人说，知道为什么我得到了吗？我禁食40天。禁食没有不好，神知道我们许多人需要禁食，至少禁食一餐，不要一早就吹牛，我早上有禁食，你才没有禁食。是禁食还是禁食？你一整晚吃个不停。好，重点是我不反对禁食，但我反对的是你任何的努力，不管多善良，如果你认为这样可以称义，你如此相信。又有下一个问题，屏幕师，你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而是在恩典之下。但牧师，我们相信，他们总是这么说，我们相信我们得救不是靠律法，我们是因恩典得救。但是我们得救之后必须要行律法。先告诉各位，律法是什么？律法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是良善的。屏幕师总是这么说，律法是圣洁的，但不能使你成圣。他的标准是严格，没有弹性的。他看到你有需要，却不能帮你。律法不能触碰麻风病的，如果律法碰了麻风病的，就不是律法了。律法是圣洁的，但不能使你成圣，是公义的，但不能使你称义。但耶稣可以。重点是，他们说，错就是错，对就是对，杀了人是不对的，偷窃是不对的，犯奸淫是不对的，好吗？这都是罪。阿们。你不需要十诫才懂这些，但是要如何胜过这些，就是要知道你不在律法之下，而在恩典之下。只有如此，罪才对你没有权势。各位明白吗？真的，真的很有趣，这需要启示。有人说，若我在恩典下而不是律法下，那我会更容易犯罪了，因为我在恩典之下可以为所欲为。谁说恩典可以让你为所欲为？当我爱上丽玲的时候，我当时心想，如果我娶了她，她变成我老婆，我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从不会这么想，只要我还爱她，我就不会这么想。除非已经不爱了，你才会这么想。 当你知道耶稣有多爱你时，你不会想去伤他的心，你不会想犯罪。但是我们没有告诉大家耶稣有多爱他们，却告诉大家要爱神。若是要讲律法，律法中最大的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。第二就是耶稣自己这样说，其次也相仿，爱邻舍如同自己。有一次耶稣被问到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，这不是他教导的一部分。他在回答问题，因为他们想害他，所以这样回答，这就是最大的诫命了，对吗？对吗？要全心的爱神。让我问那些仍然相信我们在律法之下的人，你最近一次花至少一小时亲近神是什么时候？这周就好。或许你有，你有每天都如此吗？有啊，屏幕师。那你有每隔一个小时就想到神吗？大部分有，可是律法要求的不是大部分，而是要全心全性全意爱神。 Amen Amen， 对吗？如果你无法遵行全律法，相对的就是有刑罚，有咒诅。如果你在律法之下，你就在咒诅之下，除非你遵行每一条。 Amen。 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，直接到最后部分。好，一起来看第十节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保罗没有说犯律法的，他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行一切之事的就被咒诅。什么之事啊，各位？上面的什么之事？这边什么之事？天上的什么之事？一切。哈利路亚。天使说一切，你就要遵行一切。若你在律法之下，你不能说我尽力每天爱神，我会尽力，律法不认识尽力，啪，你被咒诅了，就是死亡和定罪。你在想为什么许多基督徒时间未到就回天家，基督的肢体里有如此多忧郁症？大家明白吗？屏幕师，你是说我可以不守律法吗？不是如此。你又没抓到重点，这不是基督信仰立场。重点不是你可以为所欲为，我自由了，可以为所欲为犯罪，那是另一个形式的捆绑。如果你为所欲为，结局就是受捆绑。耶稣要你得自由，不是一种极端，我们回来守律法，不是为了称义，而是为了成圣，这也行不通。这不是基督信仰，基督信仰是你不在律法之下，你受神的灵引导。 Amen。 你知道他的爱，因为你知道他爱你。 Amen。 你就爱他，也爱其他人。第二条诫命，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，对吗？有多少人最近在乎邻居的孩子比自己孩子多的，请举手。好，这边有多少人在乎邻居的户头比自己户头多的？跟大家说，有个人一个基督徒，他是医生，他在诊所里替人看病，住在郊区。有人过来敲门说，嘿，那条街失火了，很多房子失火了。因为他也住在那条街上，医生就匆忙赶回去。当他到达时，他气喘吁吁的。有人告诉他，医生别担心，不是你的房子，是别人的家。他说感谢神。他是基督徒，意思是什么？我们都是一样，我们并没有爱邻舍如同爱自己，拜托，不是吗？各位，做人要诚实。因此如果你称义蒙祝福是因着遵行了所有的律法，你早就完蛋了。因此圣经才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而且这是写给基督徒的，一个基督徒应该如何活在祝福里而不是咒诅中，怎么样会回到咒诅之下？回去遵行律法。屏幕师，我们知道我们行律法不是为了称义，我们行律法是为了成圣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要结出生命中圣洁的果子。好，一起来看保罗在罗马书七章怎么说。罗马书七章，保罗说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 叫我们结果子给神，在律法上死了并归于基督的目的是要结果子，跟成圣没关系。就连结果子，你必须知道你不在律法下，而在恩典下，在基督里，这样就能结果子。这节经文讲的不是成圣，许多人想要强调这一点，坚持这一点，我觉得你误会了。我们讲的不是行律法称义，是行律法要结果子。这里说，唯有你在律法上死了，并归于基督，才能结果子。往下看，屏幕是我们讲的，跟服事有关，与敬拜有关。好，看下两节经文，但现今一起说现今。但现今我们脱离了律法，因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已死了。好，死了。因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叫我们服事主。这里提到服事，唯有你们在律法上死了，才能按着心灵的新样服事主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好，大家都不读圣经。我说大家都不读圣经。当我告诉他们，他们就说，圣经说在律法上死了，从律法中得释放，这些讲的都是当你得救时的称义，我们都同意，我们同意。但你还是需要律法，他们想要重新行律法，加拉太人的问题就是重新开始行律法。各位明白吗？请问你在咒诅之下吗？你在咒诅之下吗？不应该是。但是有一个咒诅会临到信徒们，不是因为犯了罪，而是因为自己选择在律法之下。一旦你做了选择，还没被咒诅，但若是你没有遵行所有律法，就被咒诅了。意思就是当你选择时就进入咒诅。有没有听过沉默的声音？有时像口哨一样。基督徒可能被咒诅。屏幕是什么是咒诅？咒诅就像医生会说是遗传性的，圣经称之为咒诅。你的曾祖父有这个疾病，你的祖父有这个疾病，你父亲有这个疾病，医生说你也有这个问题。你赚了很多却不能累积，也是咒诅。大家明白吗？美国有一个家庭非常有名，我不会说出他们的名字，他们一个接一个都离世，不只是死，都很惨的死去，不寻常的惨剧。似乎是咒诅。另一个知名的华人巨星，好几年前不寻常的死去，很年轻，很有名。过了不久，他的儿子也不寻常的死去。当然，不是什么都是咒诅，但我告诉各位，当神说有咒诅，就有咒诅。一样的，当神说有祝福。当我们倒过来看，好吗？什么是祝福？不管如何，虽然你不聪明，但你蒙福。你没有同事聪明，但你蒙福。虽然资浅，但你蒙福。 Amen。 我们需要的是祝福，但我们没有仰望主的祝福，却想靠着自己努力。我认为我做得到，我可以达成。我并没有说这些不好，尽量尝试，不管是皮拉提斯，运动，慢跑，健身，或是饮食控制，或排毒，或毒素排解，气血循环较好，抗氧化等等，都没问题。你信赖的这些东西都会坠落，因为这地被咒诅。你的健康要靠他们？确定吗？我自己也会运动，但是我不依赖运动，运动让我感到舒服。如果我相信因他的鞭伤我得医治，我就有那信念，其中一种行动就是运动。还有神迹在教会里受拦阻接纳，神迹在教会停止运行，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点。一起看加拉太书三章，就连服事主，就连结果子，都不是因在律法下， 而是在恩典之下。难怪大家都在结果子，难怪大家都能按着心灵的心样服侍主。他们服侍，因为他们想做；他们来教会，因为他们想来。Amen， 这样说好了。你不需要来到教会才能称义，但你称义后，你会想来教会多听一点，被建造起来。Amen，Amen， 对吗？如果你来是因为你必须来，那么还是回家好了。Amen。但是当你知道自己是公义的，嘿，这贯穿圣经，我想更多了解。Amen。你开始研读你的产业，全都是你的产业。赞美神，一起看这里，加拉太书到第一节。哦，无知的。我们很少听到保罗说无知的，真的。保罗生气了，哦，代表生气了，哦，代表你生气了。如果这里有个表情符号，会是一个生气的脸，放在加拉太书后面，就在那里，看到吗 ？Amen。哦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呐，谁迷惑了你们呢？知道什么是迷惑吗？就是用魔法，就像巫术或下咒在你身上。加拉太人发生什么事？保罗向他们讲福音，他们得救了。保罗离开后，他们很开心，充满平安和喜乐，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有人就告诉他们，嘿，保罗讲的恩典有问题，是极端的恩典，要小心。他们说，什么意思？你需要知道神的要求和标准是什么。啊啊，好吧，至少需要知道基本的。好，你需要做这个，也需要做那个。哇，你知道律法吗？你不知道律法，你不知道律法，这是实际，要背起来。还有啊，需要行割礼。就这样，一个接一个，不只是行割礼的问题。保罗说，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，症结是律法。因此，圣经说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呐、啊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一起往下看，第四节，抱歉，是第五节。那赐给你们圣灵，赐这个字在希腊文里的意思是不停的供应，现在是不断的供应。你可知现在神正不断供应，恩典是供应，律法是要求，恩典是供应。你可知道神正不断赐你圣灵？当这个启示变得很强烈，让我先讲完这里。那赐给你们圣灵，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，行这个字在希腊文也是现在式，意思是神不断供应，并且不断的行神迹。我们要知道，神正不断赐我们圣灵，你不断被圣灵充满中。除非你知道，信心才有果效，因为这里说是因你们行律法呢？因你们遵守律法吗？神不断的供应，并且不断的行神迹，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吗？或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？现在你们正是在听信福音。很不幸的，许多人还是以为，特别在为人祷告、领受圣灵时，他们会说。领受了吗？接着又说，哦不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想是因为你那个戒指。那是什么戒指？我看看，跟邪教有关吗？哦好，我认为你需要把戒指丢掉。好的，你身上还有些什么？这些都出于律法，因此有许多问题要提到耶稣。你朋友得救了吗？在为他们祷告前，是的。你怎么确定你得救了？相信主耶稣，你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罪都得赦免，耶稣的血使你得洁净。你的信心担在基督里，没理由你无法领受圣灵。圣灵是礼物，无法努力取得。然后他们说，对了，这个是实践，就有人这么对我说过。在好几年前，我不会说是哪一间教会，他们是好意想帮助我，他们给我实践，牧师一条一条读给我听，我还只是学生。这是我的经历，一条一条读，问我你做到了吗？你可知他跟我说什么？你还没得救。我说我已经来教会一段时间了，我也邀请耶稣进入我的生命，但你还没得救，因为你十条都犯了。牧师是这么说的，神是如此预备我这个福音传道人进入我的命定。我当时很挫折，他说你需要得救。讲完十诫后，我也没有信心了。换句话说，在你接受之前，你必须确定有守律法。彼得在哥尼流家里讲道的时候，我很确定他家里，他是百夫长， 家里有罗马的标志，我不是要大家刻意拿一些撒旦或邪恶的标志放在家里，然后说没关系，好吗？为什么要接触魔鬼的东西？我的意思是，我相信当神造访他们时，他们家里有各式各样的罗马的标志，并将凯撒当神一样敬拜，对吗？甚至有他的刀。而当他们相信彼得所讲的，大家都说方言了，都说方言，全部都立刻领受了圣灵。他们是靠行律法还是听信福音呢？这就是我们错过的，这就是教会错过的。教会甚至为更多神迹祷告，求神赐下圣灵，要更多的神迹，但在希腊文中神早就赐下了，问题出在你身上。神说你想要靠着努力来得着，透过你的顺服，透过顺服很重要，当你爱上主耶稣，你会想顺服他，但不是刻意去顺服。 Amen， 你会做的超过他要求的，因为爱他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不能靠行律法领受，而是靠听信福音。屏幕师，这律法是祭祀法。哦，又来了，他们另一个论点，这些是祭祀法。好，一起回到罗马书七章。罗马书七章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心样。我们已经脱离律法，对吗？这是什么律法？是祭祀法，意思是我们已脱离了，听好，这是他们告诉你的另一个借口，我们已脱离律法。他们试图解释有祭祀法，还有道德法。朋友们，神说的律法是完整一体的，大家明白吗？我刚才说过，抢劫是错的，说谎是错的，杀人是错的，犯奸淫是错的，都是错的。如何达成，如何道德上达到卓越，就是活在恩典而不是律法之下。因为恩典会供应，律法会要求。在律法之下，神要求人要公义，在恩典之下，神则是赐下公义。嗯，各位，神现在正在赐下圣灵，你可是自己被圣灵充满吗？ Amen。 可是屏幕师，我感觉不到。哎呀，你有感觉到你的大脑吗？你不会感觉到大脑吧？难道你没脑吗？有些事要凭信心。哇哦，我不确定你有没有脑。到底我们脱离了什么律法？好，往下看，第七节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看到吗？第六节之后的经文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，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什么律法？祭祀法吗？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这是什么法？我们是按着上下文讲的，第六节再来就是第七节，回到第六节。第六节说我们脱离了律法，第七节说是什么律法？不可起贪心，这是什么？十诫。神在说你脱离了脱离了就是律法之下的生活，所以你可以为所欲为。不是，这些人并不是想要为所欲为的，你想做的是灵里渴望的，就是新造的人。你的身体仍是你的身体，有时候你想揍人一拳，有时候你想要赖床，不去教会，你的身体就是身体，了解吗？错就是错，对就是对，重点是要如何从这里到那里。阿门。有收获吗？ Yes。
屏幕师，你看这个世界，
真的，我们需要。我先把加拉太书三章讲完好吗？我回到加拉太书三章。正如亚伯拉罕刚才说的赐圣灵行异能的，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这就是因信称义。当神告诉亚伯拉罕福音的故事，亚伯拉罕就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这是一样的，看到吗？正如亚伯拉罕，也就是说，若我们相信亚伯拉罕相信的，就能得着第五节的结果。亚伯拉罕凭信心相信自己是公义的。当然，亚伯拉罕活在十诫之前，十诫在四百多年后才颁布。亚伯拉罕并不完美，但他是因信称义，我们也是。 只有那些因信称义的，神才能赐下圣灵，在他们生命中行神迹，不断的供应是不断的。行神迹在希腊文有不断的意思。 Amen。 我要做个结尾，因为大家能理解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，好吗？罗马书四章，时间的关系我们直接讲最后部分。罗马书四章，好，往下看。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，行为不能算称义。经上说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不是行为，不是因着亚伯拉罕的行为，好吗？好，往下到第四节。如果你透过行为做工的得工价，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如果你透过行为，你老板必须付钱，不是因为恩典，而是因为他欠你，对吗？了解吗？假如你的老板送你一辆非常好的跑车，超级跑车，那就是礼物了。如果是因行为，神必须给你，因为他欠你，但神不亏欠任何人，就不是恩典了，好吗？唯有不做工的啊，哈，暂停一下，稍微想一下。唯有不做工的，那他要做什么？只信神，只相信他，称人为义。称义就是算为无罪的，同一个希腊文字 dikaiou， 希腊文算为无罪的。他相信，他不做工，但相信神使人称义。神使什么样的人称义？罪人。哇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你刚读的是圣经吗？我们都以为神称好人为义，那些顺服的，但这里说神称罪人为义。我之前说过，前提是因为耶稣成就的工作。神之所以是公义的，要使寻求他和相信基督的罪人称义，是因为基督已成就的。阿们。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看到了吗？好，我想说，现在有些人他们反应很快，当你告诉他们因信称义时，他们很快就回答，对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有多少人听过？举起手。有多少人听过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？你要想清楚，你要弄清楚我们是如何得救的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。你要清楚，因为这里说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神借着基督使你称义。好，还有各位，这不是一次性的。哦，你重生了，哦，你不用再信了。唯有不做工的，希腊文时态是现在进行式，只信神，希腊文时态也是现在进行式，称罪人为义的神也是现在进行式。意思是对他来说，唯有持续不做工的，就与神的关系来说，且不断相信神使他称义，而神使他称义是不断使他称义。嘿，我们持续活在这些经文里吗？许多人认为当我得救时，神使我称义，牧师，但现在不是的，这是不断的，你处在持续的状态中。哇，并不会使你想犯罪，反而让你想要爱他，并把这好消息告诉全世界。大家阿们吗？一定总会有个声音说，哎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哎，把经文背起来，把罗马书十一章六节背起来。没有，不在这里，我没有放上去，是这样说的，罗马书十一章六节，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如果是行为，就不是恩典，不然行为就不是行为了。这代表什么？恩典和行为彼此是相对立的。但我告诉你，当你在恩典之下时，你会结出行为的果子。那些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，他们引用的是雅各书。 许多年前，当我18岁时，可能再年轻个1岁左右，这节经文困扰着我。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我很困惑，因为罗马书4章告诉我，不需要行为，只要相信神。后来有个声音说，相信当然简单，但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我很纳闷，到底哪个才是真理？我当时没什么钱，也没有很多本圣经。后来我去到亚美尼亚街，那里有一栋房子叫做圣经之家。没错，我希望进去后可以找到答案。我以为圣经之家会有注释书，我真的很困扰，但一切都是为了预备我这个福音传道人。我当时只有17、18岁，并不了解。我去了圣经之家，那里只有一个人，我看到的都不是注释书，全部都是圣经，中文圣经、印度文圣经，各种来自不同语言翻译版本的圣经。我心想，没关系，好吧，我只好回到圣经了。我选了一本圣经，坐在地上，打开了一本大圣经，翻到雅各书，上面说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但罗马书4章这里说，亚伯拉罕的称义，回到第二节，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，就有可夸的，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。经上说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哪个才是对的？我在雅各书看到的是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神啊，我还是搞不懂。就在当下，没有注释书，我还坐在地上。神说，孩子，我是何时称亚伯拉罕为义的？我说，哦，在以撒出生好几年前。他说，这就是称义。现在他将以撒献在坛上，过了几年，好几年，就看以撒年纪有多大。因为他称义后，以撒并没有立刻出生，在以撒出生后还有好一段成长的时间，才将以撒献在坛上。神说，孩子，罗马书这部分讲的是称义，你在我面前如何称义，在我眼中。雅各书里讲的是你在人眼中如何称义，人只看到行为，但这与在我眼中称义是两回事。神的意思是，只要你得救了，时间一到，有一天全世界都会看见你所做的。哇，他是得救的，他也是得救的。就在圣经之家的地上，我合上圣经说，神啊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我以为自己知道就好，从没想过要跟全世界分享。我连要在教室里站起来分享都很害怕，更别说全世界了。但就在那个地上，我得到了一个启示。后来神又对我说，雅各书里有两个例子。如果大家说雅各书上的行为合乎道德，我们有问题了，因为其中一人将儿子放在坛上，那可是谋杀。我们知道不是，神当时是在试验他，对吗？另一个人是喇合。书上说喇合接待两个探子并帮助他们逃跑，他怎么做的？他说谎，他对士兵说谎，他说探子没有到他那里，其实他把探子藏起来了。一个是谋杀，一个是说谎。嘿，我以为世界说不可以，这是他们生命中要有行为的论点。很明显的，这里讲的不是道德问题，而是你在神眼中是因信称义，在人的眼中就会结出果子。因此才说，将你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，是指给人看的，好吗？别让这经文将美丽的真理夺走，你是因信称义的。最后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圣经上说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是谁？在圣经里的是谁？是谁？第一个是挪亚，不是亚伯拉罕。一起看希伯来书11章，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注意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。我告诉各位，我看到未来的前景不是那么好，世界变得越来越糟，圣经也这样告诉我们。 Amen。 我看见未来的是动了敬畏的心，现在我要预备一只方舟，使全家得救。我祷告你们也预备方舟，使你们全家得救，现在就开始，不要等到之后。 Amen。 这里说，因此 就定了那世代的罪。你说审判要来了，世界早被定罪了。世界说不，这艘船会继续走下去，但你们知道审判要来了，不是审判我们，是审判世界。王要再回来，我说王要再回来。大家都看过托尔金的电影吗？看过吗？对了，托尔金是基督徒，跟路易斯两人是好朋友。你可以在电影里头看到许多福音故事，有一集就叫《王者再临》，它的整体概念是没人能够更改，有一个王要再来，王要回来了。我说王要回来了，他会恢复这世界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挪亚是第一位。 Amen。 我们看着现今的世界，答案是什么？我们需要一位称义的牧师。挪亚名为传义道的，我要以此做结尾。下一节，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，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传义道的，我以前读这里总认为他在告诉大家不要做这个，不要做那个，做这个，做这个，不要做那个。哎，神不要你这么做，他要你那么做。我以为都是靠行为称义，但是传义道的义是名词，这里是名词，不是动词，意思是他传的是因信称义的道。如果这是当时世界所需要的，下一节经文其实有点吓人。你会看到一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现今的世界中。下一节说，又判定索多玛、俄摩拉将二城倾覆，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。回到挪亚，把这两节经文摆在一起看，耶稣说世界最后会如此。你会再次看到挪亚的日子，当时的状态会再次临到这世界，索多玛、俄摩拉、罗德的日子会临到。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传义道的。我们需要这样的人，你们都是传义道的，你们会使他们得救。听到我说的吗？你们会使他们得救。大家一起说 Amen。 将赞美归给神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你耶稣。请大家一起低头闭上眼睛，感谢你主耶稣。朋友，神爱你，他要你蒙福。当你读到审判时，不要害怕，不会发生在你身上，你已经越过审判进入生命。耶稣在十架上承担了你的审判，要来的审判，神等待，等待，等待，等待了几千年了，神仍然在等待，等待，等待，等待。有人说，你看，什么都没发生。使徒彼得说，要记住，神不是单言，乃是神的宽容，他不愿意有人沉沦，但时候到了，就不再等待了。耶稣会回来，当他回来时，会有审判。审判是给那些不接受因信称义的人。神已经做了一切，所有的事，要赎回丧失的人。神付上一切是真的。神舍下他的儿子，他儿子在十架上张开双臂，为我们的罪死。现在我们能在神的眼中称义，是因着他儿子所成就的，不是靠行为。然而我们却推开神的手，说我不要你的爱，不需要这个。这也难怪，会有审判。 Amen。 但对你们这些听见并愿意接受神的爱的各位，接受神所赐的儿子耶稣基督，请你跟我一起祷告。那些在收看的，从内心这样说：亲爱的天父，哦，谢谢你，非常感谢你，让我的双眼打开了，看见今天所看见的。谢谢你爱我，我承认我是个罪人，我是有罪的，但你的话说，因着基督已成就的，你使罪人有罪的能称义，那就是我，我符合资格，我到你的面前。谢谢你天父使我称义，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，是我的主，我相信 你使他从死里复活。我知道我所有的罪都得赦免，现在、过去和未来的。天父使用我，跟其他人分享这个福音。谢谢你赐我圣灵，并在我生命中不断行神迹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大家一起说 Amen。 大家请站起来，赞美主。你们是很棒的听众，谢谢你们，赞美主。在接下来的一周里，记得神会不断行神迹，神迹也是种保护，神迹也是种保护，要相信神会保护，好吗？神会看顾。谢谢你，主耶稣，我知道耶稣很快就会再来。 Amen。 你能想象我们的孩子不会再生病吗？ Amen。 做父母的不需要再对未来或是财务感到恐惧，我们会享受人生，我们仍然拥有身体，心中所有的梦想都会发挥到极致，因为不可能比地上还更小，会是更伟大的。天堂是真的，耶稣也是真的，他要为我们再回来。赞美主，请大家举起双手。神在接下来的一周要祝福你，主要用亚伯拉罕的祝福来祝福你，还有申命记28章的祝福。神在这一周里看顾、保守和保护你和你所爱的人，远离任何危险、任何灾害、惊吓、恐惧、压制、病痛和疾病，远离所有病毒，远离结核病。神保护你，神要保护你全家。愿主使他的脸光照你，使你得着恩宠。愿神向你扬脸并赐你和你爱的人他的 Shalom 平安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 去跟这个世界分享神的好消息，这就是因信称义。神祝福各位。